7月27日，一则消息震惊了整个家居行业。原因是，居然这家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曾登顶家居行业首富的汪林鹏，被传清晨跳楼自杀了。就在外界对汪林鹏的死亡众说纷纭之际，作为这起事件的官方公司，居然这家回应得很迅速，发布公告证实了汪林鹏的死亡确有其事。不过，对于他死因并没有具体说明。尽管这篇公告在7月28日晚间发布，作为给大众的答复，但有记者从内部员工处获得的致居然这家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确实另有说法。我们敬爱的汪董事长于昨日上午在家突发疾病，送医抢救无效，不幸逝世。这封由王宁签发的内部信与官方公告形成了信息差，也让汪林鹏之死多了一丝迷雾。尽管在事发之后，居然这家称公司已对相关事项做了妥善安排，日常经营管理由高管团队负责，公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但受此影响，市场反应仍然剧烈。第二天，公司股价已跌停开盘，最终收于2.94元，单日跌幅达到6.96%。7月29日，股价继续下跌2.04%，两天累计跌幅达9%。截至当天收盘，居然这家的总市值约为179亿元，较两日前蒸发了约17.43亿元。人生黄粱一梦，股价下跌留给股东们的心碎自不用提，但这位年仅57岁的前首富以如此极端的方式落幕，还是让人唏嘘不已。毕竟就在几个月前，汪林鹏还站在领奖台上侃侃而谈，尽显风光。谁能料到这位一手将居然这家推向千亿规模的行业风云人物会以这样的方式画上人生句号。相信对于这一点，参加追思会的汪林鹏的湖北老乡和企业家朋友会更有感触吧。最近两年应该算是家居行业比较难挨的时刻。回顾2024年以来，家居圈仿佛陷入了一个无形的死局。红星美凯龙实控人车建新5月13日被云南方面立案调查，富森美家居董事长刘冰于7月24日被留置，西子电梯总裁刘文超、亮家居创始人曾玉洲相继跳楼，东亿日盛、住范、盛都、住好家等明星企业连环暴雷，收缩战线，从民营到国企，从老板到高管，几乎没有幸免的。那么问题来了，汪林鹏被查的前后还有多少同行遭遇了调查？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汪林鹏被留置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哪些隐情压垮了他？网上流传汪林鹏曾涉足一些半灰色产业，并推动其向合规透明转型，他具体做了什么？为何未能彻底破局？居然这家想要从房地产里面解套，去年还以行业领头羊的姿态成为 AI 赋能传统行业的标杆案例。除了这些，他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家居行业跟房地产行业暴雷之间他们的关系是什么？2024年，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对居然这家的财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这是否意味着审计机构对其财报的真实性存疑？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复杂的财务迷局？居然这家什么时候改名为了居然这家？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拨开迷雾，看看汪林鹏之死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我要打个小广告，如果你对创业、出海、美股投资、人工智能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徐冲浪。在中国家居行业里，汪林鹏算得上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和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或家族企业的幸运接班人不同，汪林鹏的人生可以说是有点草根突围的味道。他1968年出生于黄冈市罗田县，黄冈一带历来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摇篮。不过汪林鹏没有像家乡前辈那样奔赴军营，而是选择在商界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战场。他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会计系，学历并不亮眼，但这门专业对他后来在企业管理和资本运作上帮了不少忙。1990年，汪林鹏从大学毕业后进了国家商业部财会司，当了一名主任科员，这在当时是一份非常体面的铁饭碗。不过时代的潮流也在悄然变化，90年代初正值中国第二轮干部下海高潮，当时一批拥有行政背景的中青年干部陆续投身市场，试图在新一轮体制改革中占得先机。与此同时，机构改革也在大规模推进，商业部与物资部合并为国内贸易部，这些综合因素都推动一些原本隶属于体制里的干部开始重新择路，汪林鹏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他主动调到新成立的中商企业集团，这是个挂靠在内贸部旗下的大型国有商业机构，也是他从标准的体制人进行转型的起点。2年后，他被派去全国华联商厦集团当财务部经理，这家企业当时是由商业部出资设立的，目标是做成全国连锁的大型商贸平台。汪林鹏在这里的表现非常亮眼，1年后升任副总经理，开始全面参与公司运营。这一阶段也是汪林鹏积累人脉融入商业部出身商人圈层的关键时期，他与多位重要人物共事，比如中商企业集团时任总裁范文明、华联商厦董事长张学武等人，这些人在一起慢慢织出了一张国资系商贸网络，里面包括了华联商厦、华联股份以及后来的居然这家。1998年，中商企业集团拉上中国商业对外贸易总公司和浙江省商业集团一起做了一家上市公司中商股份，该公司也就是华联股份的前身，后来在深交所上市。同样在1998年， 还发生了另一件和汪林鹏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北京北四环居然装饰城突发大火。这场火灾不仅烧毁了大量展厅和商铺，更带走一条宝贵的生命，时任董事长张雷在火灾中不幸身亡。也正是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局面下，第二年汪林鹏被董事会火线提拔，接任北京聚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职位。而这时的他刚刚31岁，这也是聚然之家的重大转折点。时间回溯至上世纪90年代，聚然之家的雏形聚然装饰城出现北京街头，作为以家居装饰材料为主的批发市场，它带着国有背景企业的烙印，功能类似大型建材市场。彼时的北京聚然装饰工程公司是多位股东投资的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但自营业务规模甚微，整个卖场里仅有一家自营门店，其余铺位均对外出租。更关键的是，管理团队多来自国企体系，在市场化浪潮中缺乏实战经验。1998年2月的那场火灾，让发展本就步履维艰的企业一度陷入瘫痪，甚至面临解散风险。在当时的外界看来，聚然装饰城几乎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汪林鹏接下这个烂摊子后，并没有选择退缩，也没有选择保守的运营策略，而是锐意开拓，掀起一场行业革命。他砍掉传统市场，只收租了老套路，引入统一管理、品牌化服务，还搞出先行赔付、先装修后付款等一系列创新举措，让消费者敢买敢装，建立了信任机制。这些改革在当时有些掀桌子，但效果却立竿见影的好。聚然之家正因此迅速在北京站稳脚跟，紧接着走向全国扩张。2005年，第一家外地门店在太原开设，从此开启全国连锁之路。十几年间，聚然之家迅速扩张，从一个北京地方企业变成了全国连锁，覆盖200多个城市、数百家门店的超级卖场王国。可以说，在那个商业靠胆量、市场靠下沉的时代，汪林鹏不仅踩准了节奏，也确实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中国家居零售业的格局。在推动企业业务版图不断扩大的同时，聚然之家的产权性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2001年，公司启动股份制改造，当时的控股股东中商集团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汪林鹏及管理层，这成为聚然之家首次管理层收购。借此机会，汪林鹏一举获得了8.99%的股份，身份也从单纯的职业经理人成功跨越到股东行列。随后十余年间，他通过设立中天基业等私有公司，默默地从其他自然股东及代持人手中逐步收购股份。2015年，他完成了第二次关键性的管理层收购，一次性买入大比例股权，成为控股股东。至此，聚然之家彻底实现了从国有控股向私有控股的转变。这对汪林鹏而言，仅仅是财富之路的起点。他真正攀上资本巅峰，依靠的并非卖家具，而是精心布局的一场资本运作，即通过借壳武汉中商推动聚然之家上市。武汉中商原本是湖北本土一家国资控股的百货零售企业。2019年，该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方式，以356.5亿元的作价收购聚然之家资产。随后，原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的持股比例从41.25%急剧下降至1.72%，而汪林鹏及其控制的相关主体则合计掌控61.93%股权，成功跃升为实际控制人。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注册名由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聚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也由武汉中商变为聚然之家。表面上是武汉中商收购聚然之家，实则是聚然之家以非上市民企身份通过反向收购实现借壳上市，借助武汉中商顺利登陆 A 股平台，正式进入二级市场。这笔356亿元的交易也因此震动市场。一家主营家居零售的民企竟吞下了有武汉国资背景的百货零售平台。更为关键的是，这场交易中武汉中商仅有15亿市值，而聚然之家体量远超其数倍。这番操作也被认为是典型的蛇吞象案例。如此悬殊的规模差距，自然引起了外界对交易公允性的强烈质疑，定价究竟是否合理。更引发争议的是背后的资源交换。借壳后，原本由武汉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实际上变成了聚然之家用来上市的壳，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大大减弱。更有舆论指出，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将地方国资上市平台拱手相让，甚至可能涉嫌变相低价出让优质国有资产。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聚然之家始终以市场化并购、合法合规作为回应。但真相真的如此吗？如果从财务和市场角度来看，外界的这些疑虑并非毫无根据。比如资产到底值多少钱，未来的盈利能否兑现，关键的估值是否被人为调整成为利益输送的工具，进而损害国资方利益，还有定向增发配套资金本来应该专门用于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的，到底是流向了哪里。要知道，在资本运作中，定增配套资金的合理性和透明度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资金是否真正投入了实体业务，是否存在资金挪用甚至流入关联方的可能，以及地方政府他们既要吸引社会资本注入活力，又得保护国有资产安全。那么为了促成合作盘活存量，他们会不会做出妥协，放弃部分国有资产权益，最终导致国资控股地位被边缘化，从主导变成从属呢？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太过于复杂，要想得到答案得有更深入的监管调查和披露细节才能知道，很多信息无从查证，前后矛盾，所以这至今都是财务分析领域反复探讨的焦点。此外，聚然之家值得一提的操作是在2018年还引入了阿里巴巴作为战略投资方，后者以54.5亿元认购 购 15% 股份，主要帮忙打通线上销售和数字化转型，给聚然之家站台加分，提升影响力。等这场资本操作完成后，聚然之家市值快速飙升，一度逼近800亿人民币，而汪林鹏也水涨船高，个人财富突破百亿大关，登顶湖北首富，成为家居界的传奇人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聚然之家上市之后并没有把精力用在打磨产品、优化服务这些基本功上，反而一头扎进了资本运作的名利场。一边是连续数年的高额现金分红，累计金额高达数十亿元，另一边是汪林鹏和一众高管股东轮番减持，频频套现。这种操作自然引来了外界的质疑，上市到底是为了发展还是为了割韭菜？翻开财报，2022年聚然之家分红13亿元，分红比例占到了当年归母净利润的79%。与之相反的是，同年聚然之家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约27.6%，从2021年的23.3亿元下滑至17.2亿元，远低于市场对其增长的期待。这种高分红高套现与业绩下滑、增长失速的强烈反差，也让很多业内人士事后反思，这家曾被誉为行业标杆的家居巨头，在上市之后反而成了一个实打实的提款机。表面上看，汪林鹏依旧光鲜亮相，坐拥头衔，掌控资源，但他背后的企业早已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过去20年，他是高歌猛进的资本奇才，但这3年却仿佛进入了失控的倒车道，刹不住也回不去。聚然之家近3年业绩整体呈下滑趋势，2021年公司营收虽保持增长，但净利润增速放缓。进入2022年，营收下滑至129.81亿元，归母净利润下滑至16.48亿元，同比下跌28.44%。2023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公司归母净利润仅为13亿元，同比再降21.12%。这样的数据，相较于高峰期数十亿的盈利规模，已然判若云泥。而也是如此急剧恶化的经营状况，为后续的监管风暴埋下了隐患。2025年4月17日，聚然之家一纸公告披露，公司接董事长汪林鹏家属通知，其已被武汉市江汉区纪委监委正式采取留置措施。消息一出，第二天开盘后，聚然之家股价直接一字跌停。更严重的是，汪林鹏名下的3.72亿股股份全部被冻结，其中包括2.79亿股限售股，占总股本近6%，全面失控。至此，外界都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什么小风波，而是实打实的大麻烦。说到留置这个词，很多人可能不太熟，它不是刑事拘留，也不是单纯问话，而是纪委调查时用的一种强制性措施，人会被带到指定地点，不能通信，不能自由活动，也见不到律师。这段时间外界联系不上你，你也联系不到外界。另外，外界传说的是汪林鹏在被调查3天后就跳楼了，但从公开信息看，这并不准确。他的留置状态持续了3个多月，直到7月23日才由留置变更为责令候查，但这只意味着他可以回家，案件还没有结案。这段漫长的调查期里，汪林鹏经历了什么，外界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职位、股权、公司控制权一夜间崩塌。外界的猜测和舆论压力更是如影随形，原本光鲜的头衔如今成了沉重的包袱。他的 IP 形象是老王不躺平，但现实是命运逼他躺了下去，而且是彻底的、永远的那种。值得注意的是，和汪林鹏境况相似，几位家居巨头的关键人物也几乎无人幸免。